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静石素枝推出的高英语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静石素枝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高一计划系列的第18篇，标题是高手笔记，面对市场的内容调不成文法则。本篇导言，这篇文章将揭开市场高一成功的内容调不成文法则。专业投资者通过多年实战总结出这些经验法则，有助新手规避风险获得利润。本篇内容，我为上一篇的所有内容后，我决定翻阅我过去年一年积累的一大摞交易日志，并在互联网上搜索交易规则。在大多数情况下，我发现无论我在哪里查找，规则往往全是一样的，而且我查看了很多网站。有些地方有六条最重要的规则，有些地方有全五十条交易规则，有些地方则介于两者之间，但我发现大多数地方都倾向于同意我的规则。我将尽可能浓缩我所发现的内容，为你提供我所发现的几年五条规则，希望你能利用其中的一些规则为自己谋利。这些规则虽然简单，但只要遵循，就能让你赚到钱，而且不需要什么算辞。我发现有趣的是，很多规则在本书中已经出现过，因此我希望不要重复。顺便讲一句，这些不一定是我的规则，也是我发现的规则的伪笔。我个人并不同意下面的每一句话，有些话可能不是我想讲的，但我愿意听取其他观点。规则一，沉思高一。在我所看到的所有规则中，最受欢迎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赚钱规则，就是沉思高一。虽然这是最显而易见的规则，但在牛市中，人们很容易试图买出反弹，认为市场走势太快太远。我宁因此损失了很多钱。几年前，我成为每栋40美元的原油价格过高，于是开始做空原油。现在已经接近每栋100美元了。不过也是一样，很多人认为400美元是个高一价格过高。在这些重大波动中，被套在错误的一边，你不仅会损失金钱，而且如果你遵守规则，你也赚不到本可以赚到的钱。在牛市中，尽量做多的观望。记住，没有头寸也是头寸。规则二，买强买弱。与沉思高一类似，你需要沉思一会，也不是逆势一会。很多人都希望在价格下的时买入，以期待新一轮反弹。但专业人士会在价格反弹时买入。他们不遵循低买高卖的理念，而是喜欢高卖高卖。不要试图自己改变趋势，也是沉思一会。强势是有原因的，不要因为过价低就买，也不要因为过价高就买。你可以这样想：如果你是一名职业棒球运动员，你更愿意被交易到一支即将进入季后赛的强队，而不是一支排名最后的球队，希望他们能扭转局势。观察一个行业中的不同股票也是如此，你应该买入最强的，或者卖出最弱的。规则三。制定高一计划，这一条显然是我喜欢的。在经营高一时，要把它当成有可能成为今年最大的高一。在计划周期制定好伽马策略或推出计划之前，不要轻易进场高一。在进入高一之前，你需要做足功课，并决定你将在哪里进出市场，无论你在高一中是亏损还是获胜。不要在市场高一时期来形成新的观点。一旦决定遵循某种策略，就要坚持下去。如果策略合理，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就会赚钱。规则四：预先确定每笔潜在交易的最大损失。作为计划交易的一部分，你应该确定交易中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。这样做，当最坏情况发生时，你就不会感到惊讶，你仍然可以专注于正常交易，又不会在最坏情况发生时惊慌失措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，你惊慌失措了，那么你就知道你的潜在最大亏损太大了，今后应该降低。了解自己的潜在最大亏损，将有助于你确定要交易多少股个月，以及确定风险是否值得交易。规则二。不要追逐市场。 内心是高一直必须具备的美德。当你有冲动跳入一个正在变动或你已经错过的高一时，你应该在匆忙进入之前好好考虑一下。在进行交易之前，你应该等待市场出现修正或出现问题的实时水平。市场很少会在没有喘息或重新测试某个水平的情况下突然起飞。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：当你匆忙实时交易时，十五分钟后市场就会对你不利，你不得不在市场回到你实时时的水平是再实时交易一段时间。要有耐心，如果你错过了一笔交易，不要担心。还会有更多的规则咯，即交易已发挥作用的时机。一旦参与交易，也要有耐心。在你进入交易后，即交易时机来发展并创造你计划是所期望的历程。从长远来看，孤早获利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。交易中的真金白银将来自于你捕捉到的几个真正的大动作，也不是你在交易中赚到的所有蝇头小利。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让利润乘风破浪这句谚语，也这正是关键所在。如果你过于浮躁，过早退出，你将损失大量潜在的资金。规则七，减少损失。与让利润乘风破浪相对应的是减少损失，将两者结合起来，就会得到高一种最古老的说法之一。你需要能够承受小损失，也不是大损失。当你知道自己被打败时，快速的小损失要好于打败你的大损失。小额的经济损失不是你在亏损交易中耗费的精神资本重要。亏损是做生意的成本，你应该轻松接受，否则你永远不会成为一个成功的交易者。不要试图为一笔糟糕的交易辩解，说服自己它迟早会变成一笔好的交易。成功的交易者能够打过低迷期，因为他们知道在某些辰光会遭遇一连串的亏损。随后交易的目标是在一系列交易后获得净利润，所以不要担心随便亏损，只要每次都努力做正确的事。规则八，不要增加损失。大多数顶级交易者都信守这一条规则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亏损的交易中追加，或在亏损后头称重平均加仓。如果是买入，那么每个新的买入价都必须高于之前的买入价。如果是卖出，那么每个新的卖出价都必须较低。我在前面提到过一个可以打破这一规则的例子。大交易商在建立大头称时，会尝试一点一点地做，并欢迎价格下的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建立头寸，但对他们来说，这是他们大交易的一部分。他们并不是在为亏损的交易加仓。当你正确地加仓到获胜的交易中时，你应该以比原来交易更少的增量进行加仓，因为这可以防止你在下的是迅速失去整个交易。95%到50%之间是可以接受的。规则九，当交易理由不复存在时，退出交易。当你计划交易时，你应该有理由参与。如果理由改变了，你的交易就不再有效，所以你应该退出。如果有了新的理由，你可以重新实场。但如果没有，不管是行还是死，现是辰光退出交易或至少重新评估一下。规则是利用成交量帮助交易。成交量是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指标，但它可以告诉你很多关于价格走势的信息。强劲的成交量可以确认价格的延续和反转，而便宜的成交量则可以告诉你价格走势可能即将结束，或者反转信号可能不是很好。你应该花时间学习如何阅读和使用成交量，因为它对你的交易大有帮助。规则十一，确保技术面确认基本面。在技术面和基本面达成一致之前，不要进行交易。这一条我有一点不同意见。尽管它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建议，而且当它们达成一致时，你手中就会有一笔好交易。不过，我更喜欢用技术面来确认新闻是否有任何影响。请记住，一笔好的交易是市场对新闻的反应与你的预期不符，而你却淡化了新闻。这与另一句古老的格言不谋而合：买效益，买新闻。 大表示现在他将所有新闻都考虑在内，能告诉你很多市场正在做什么，所以要对他们有信心。规则十二，不要交易流动性差的市场。有些股票和市场交易先早是有原因的，因为没有人愿意交易他们。不要执念这个原因，只要避开他们就好。流动性差的稀缺市场可能会迅速做出令人抵消加费的事情，所以请远离他们，只交易活跃的股票或市场。他们不需要是最活跃的市场，但要足够大，大到不会因为一个适当规模的订单或一个参与者的主动而暴涨。规则十三，大亏是休息一下。当股票出现大幅亏损时，你应该考虑休息一段时间，规避所有交易，停止一天或更长时间的交易。在积极快速亏损后，头脑会和时间蛮有限，想把钱赚回来的冲动是非常强烈的，不应该屈服于这种冲动，因为它会导致你一败涂地。规则十四，当交易顺利时，应稍加推进。当交易顺利时，你应该增加一点进取心。礼生和礼拜都有发生的趋势，每个人都会是不是地经历辉煌的礼生。上司在礼生中讨厌，但要知道每一次礼生都必须结束，不要过于自大和激进，否则你可能在一次交易中没起所有收益。这个标题中的关键词是稍微。是的，提高一个档次是可以的，但要保持可控，切勿过于贪婪。规则十五，一笔交易的风险切勿超过账户净值的2%。这似乎是我发现的最多的比例。我也记得1%或2%，但对于普通交易者的账户规模来说，5%我是可以接受的。坚持这一规则，你就能保护自己，避免在任何辰光损失全部资金。你还能解释出交易多少个交易，以及交易风险是否过大。规则十六，根据自己的个性经营交易。一般来说，你的交易风格应该与你的个性相匹配。如果别人的交易风格不符合你的思维方式，你在交易时就会遇到困难。我为此画了整整一张，所以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。规则十七，价格要有记忆力。这是我喜欢的一条规则，但我真的没有讲过。价格往往会记住价格水平。他们往往会回到大表上清晰可见的资产为我做列位。事实上，并不是价格有记忆，而是交易者记下了某些价格，随后将市场推向那个水平，因为他们一直朝一个方向交易，直到触及某个目标，随后退出。规则十八，交易你最擅长的。多交易对你有利的股票或市场，少交易对你不利的股票或市场。如果你是一名出色的原油交易员，那就只交易原油，不需要参与所有的交易。如果你正在交易多个头寸，那么看看这些不同的头寸，尽量增加里程最多的交易，同时减少无利可图的里程最少的交易。这也有助于让里程奔跑。规则十九，监控时间。了解自己交易情况的最好方法就是记录自己的交易。我实际记录我你所有的交易，经营交易的原因以及你是自我进行交易的，则将有助于解释你的交易情况。如果方法得当，你就会开始发现一些规律，这些规律可以帮助你消除一些糟糕的交易，同时集中精力获胜。你还可以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优缺点。规则呢，了解你的市场。最好的交易者只专注于少数指数、期货和股票，并对他们了如指掌。如果过于分散，你对市场的了解就会大打折扣。正如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，通过每天研究和交易，你可以真正了解市场的反应，这将为你的交易带来优势。把自己的精力拉得太长，会让你开始失去优势。如果专业人士只交易一两个市场，那你为什么认为自己比他们强？规则廿一，不要贪婪。贪婪是交易中会伤害你的情绪之一，一旦你的交易完成，就应该退出。你不需要从交易中榨取每一分钱，更有可能的是你最终会把一些钱还回去。 如果你试图通过超出自己承受能力的大仓为高以来采取过度的钱，推来也会害死你。相反，要追求稳定持续的结果。规则念你不要恐惧交易。与推来一样，恐惧也是另一种致命的特质。害怕交易的人会做出错误的交易决定。他们会在错误的时机退出交易，如果他们提前锁定利润的话。有些人害怕扣动扳机。他们看到一笔交易，随后就看着它，或者更糟糕的是，他们已经进场，却无法扣动扳机出场。他们可能害怕因小失大，或者他们害怕刚刚吃了大亏，现在需要弥补。如果你害怕，那就暂定交易，直到你想出办法平息恐惧。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，很可能会损失更多的钱。规则廿三，希望不是交易策略，又是我的最爱。在正确的交易计划中，你找不到希望这个词。一旦这个词开始出现在你的交易决策和想法中，很有可能你的交易已经出了差错，你现在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地，正在寻求脱身。一旦你开始抱有希望，就赶紧离开，继续前进。规则廿四，保持简单。我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。当你开始依赖多种复杂的指标时，你最终可能会因为事情太多而无法做出理性的决定。或者，不同的指标有不同的指向，也不会给你任何明确的信号。这就好比厨房里有太多的厨师在炖菜，这会互相影响。一些优秀的交易者则使用大标和趋势线，他们不需要任何花哨的东西来扰乱他们的大脑。规则廿五，拿出部分利润奖励自己。最后，当你赚到钱时，拿出部分利润奖励自己，这会让你对自己和你的交易感觉更好。没有什么比用交易资金犒劳自己更好的了，比如一把价值4000美元的摩丁木吉他。交易规则是基本交易方法论的基石。你所有的买卖和风险方案都将来自他们。如果你想在这一应赚钱，就需要制定并执行一套交易规则。如果使用并遵循这些方法，他们不仅可以指导你的交易，还可以作为监督你交易的方法。他们将帮助你区分做正确的事和错误的事。一旦你有了可靠的交易规则，你所要做的就是回顾你的交易，并记录下你是否遵循了这些规则，以及当你遵循或不遵循这些规则时，你是如何做的。如果没有这些基本规则，你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衡量自己，只能在成为优秀交易员的道路上增加一道障碍。交易计划系列第18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：拥有一个伟大的交易和游戏计划，以及世界上最好的交易规则固然很好，但如果你不能专注于这些计划，并有纪律地遵守它们，那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。交易计划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、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与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。请或者进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